开始了吗？
开始。
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现在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来仰望你，谢谢你够用的恩典。特别在这个时候，无论是疫情，无论是外面的环境啊，都是要靠你够用的恩典，让我们来跟随你。我们凭着信心来仰望。仰望这位掌管天地万有的主，仰望这位带领我们走永生道路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求主纪念所有的同工，纪念所有的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我们一起在你的带领下面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开始哥林多后书的主日学啊，我们进入第三课啊，今天我们要完成第二、第三、第四章三章的内容。那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这个主题的当中呢，我再次做一个强调。哥林多后书的主题呢是讲到圣徒生命的建立，但在这个圣徒生命建立的当中呢，有非常多的经文呢是保罗他个人见证的描述。那在这个当中呢，请大家特别留意一点在哪里呢？保罗呢个人见证的描述呢被解释成自辩哈，或者说保罗为自己辩护，这样的说法是错的。那保罗呢没有必要呢向外邦的教会做个人的辩护，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那保罗呢在字句上看起来好像是做个人的辩护，实际上不是。保罗的每一个对他个人的侍奉的这么一个见证，包括他和信徒之间的有一些关系，他觉得应当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都和牧养有直接的关系，都和圣徒生命的建立有直接的关系。请大家特别留意，当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也包括新约的书信，有非常多的内容特别是保罗的，是对个人被教会被信徒质疑呢，保罗做出回应。那请大家特别留意呢，这个和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现代的教会的里面，这个互动呢有不同。那个本质上的不同在哪里呢？保罗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照圣灵的带领，他在书信当中好像自辩的，好像为自己的侍奉澄清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透过保罗，透过实际的牧养的经历，把牧养的非常重要的核心诠释出来。换句话说，保罗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自辩的这个言语，当他出现在圣经上的时候，正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建立圣徒的生命。那这个是我们需要仔细地去观察的，不是听辩论，完全不是那个概念。因为写在圣经上的所有的保罗的话语都是圣灵启示出来，是神的旨意的对教会的传递。那在保罗所有的所谓的自辩，或者说为他个人的侍奉好像在申诉的那些言语的当中，都是在回应外邦教会和信徒对保罗的质疑。那每一个质疑都是错的，然后呢保罗对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是更正他们的错误。那更正他们的错误不是要达到说保罗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在更正的过程当中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建立信徒的生命，怎么样在教会的里面才是正确的侍奉，正确的牧养信徒的生命，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所有书信的内容和这个都是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哥林多后书有非常多的经文，你看起来好像保罗在自述自辩，实际上不是。所以从哥林多后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这么多的内容，总共13章的圣经，保罗都在讲自己和他的同工他们怎么做，他们怎么侍奉，他们怎么和教会互动。那这么一个描述本身 都是在教导圣徒生命的建立，和这个主题是密切相关的。包括后面的三章圣经都是保罗好像在自辩，实际上不是。所以在这一个认识上，我们对新约书信的认识，特别对保罗书信的认识的准确性，一定要在这个根基上。那这样呢，我们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才能够得着真正圣灵透过他传递给外邦教会和信徒的真理的教导。在这个点上，我一再一再的强调，外邦信徒一定要认认真真好好的学习保罗书信。保罗是外邦的使徒，是特派来传福音给外邦人，建立外邦的教会，使外邦的教会能够成全圣徒的这么一位使徒。那在整个新约历史的当中，在外邦历史的当中，有相当多的人，相当多的阶段，他们否认保罗的书信，那这个是我们对自己信仰的一个拆毁啊，我们对保罗书信的那个认真程度要和其他的圣经一模一样，好像生命记一样。那对于外邦信徒来说，我们要更加认真学习保罗的书信，因为保罗的书信实在是按照外邦人的本相所写出来的，那这个本相恰恰是我们生命建立的需要，恰恰是我们教会建立的需要，是在这个建立过程当中我们出现的问题被保罗一个一个的更正，然后我们学到正确的，我们才能够被建立起来。说这个是我一再一再强调的要点。好，那在第一章呢，保罗就讲了这些二三四包括五这几章，保罗都在这个核心上在讲，看起来好像讲自己，实际上是透过他个人的见证要把真理传递给外邦的教会和外邦的信徒，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好，那到第二章的时候呢，第一节一直到第四节，那他这里面全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在这个里面，第一节保罗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那叫我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些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那这几节经文呢，保罗在讲他和哥林多信徒之间的互动。那在这个互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忧愁。那这个是多次在这个经文当中出现的。那这个词呢，是保罗要告诉哥林多的信徒有关忧愁的这件事情和后面也提到快乐这件事情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首先要问这个问题，在第二节呢，第一节说保罗说呢，他希望呢大家没有忧愁，第一节说呢，我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不要再给你们增加额外的忧愁。 OK， 他原来呢第二节说呢，我倘若叫你们忧愁，是以前他写信叫他们忧愁了，然后呢他保罗说呢，我去呢希望我不再加忧愁给你们。那这是这节圣经保罗所说的。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会叫哥林多教会忧愁？为什么保罗说我不希望再加忧愁给你？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圣徒生命建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保罗他是以牧者的身份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交流，我们叫做交通沟通，以牧者的身份呢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互动。那为什么在这个互动的当中保罗叫他们忧愁？那在这个点上呢，请大家特别的留意，教会的牧者不是要讨信徒喜悦的那个角色， 教会的牧者不是在教会做开心果，他在牧养的时候让大家都高兴。教会的牧者不是说相声的，而不是传递所谓的正能量的，让大家感觉很开心的。请大家一定一定要留意，在这个牧者的认识上，外邦教会有非常大的错误。如果这个牧者让我开心了，就是好牧者；这个牧者让我不开心了，就是坏牧者。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错误。那保罗呢，叫哥林多教会信徒忧愁，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为什么忧愁？或者说保罗是因为什么缘故叫他们忧愁呢？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我们作为人活在地上，这个忧愁哈，这个英文翻译叫 painful 啊。如果从原文的角度呢，也包括呢我比较难过，我心里比较痛苦，是吧？我感觉比较痛苦。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件事情出现？有忧愁和没有忧愁，为什么会出现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如果我们是信主的人，如果我们真正是跟随主走天国的道路，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忧愁的。那这个忧愁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为我们自己的罪忧愁，因为我们是罪人。我现在信了耶稣了，那耶稣是圣洁的，我要活出圣徒的生命啊。哥林多前书讲过，那现在呢，我犯罪了，我甚至不小心犯了奸淫，那我为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忧愁，我岂不是信仰出了问题吗？我对罪没有任何的敏感，还没有任何的悔改，没有任何的恨恶，我还是一个真正走圣徒生命道路的信徒吗？我就不是了。那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当我们在跟随耶稣走圣徒生命的道路，走天国的道路，我们生命需要不断的被神改变，我们一定会有内心对罪所产生的忧愁。如果你没有的话，你确定你不是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我没有罪，我是圣洁的。如果你是圣洁的，你完全没有罪，好像耶稣一样，你就不会为你个人的罪忧愁。如果你承认你是有罪的，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信了主以后，你要脱离罪的缠累，要把生命从罪的旧人转变成义的新人，那这一个生命的状态一定会有对罪的忧愁，对义的爱慕，对圣洁的喜悦，对污秽的厌恶，这个过程的忧愁你一定会有的。我们找到信主以后，我们要平安喜乐，那这个平安喜乐的内容大家一定要了解，你可不要搞错了。这个平安喜乐不是给自己打一个麻醉剂，我自己犯罪，我活在罪的里面，我仍然还是很平安很喜乐的，那个是错的。这个平安喜乐是什么呢？是我有属天的平安和属天的喜乐。我特别讲到这个词属天的，因为上帝已经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了，他应许我因着他的缘故有赦罪的绝对的恩典，我的罪被神完全的赦免了，因此我有属天的喜乐和属天的平安，因为神会带领我脱离罪，活出圣徒的生命，得着天国的永生，那个时候我会完全脱离罪的。那这个是在地上所有的平安喜乐的根基，而不是我犯了罪我还没事儿，我还平安我还喜乐，这个是错的。那忧愁的一个点是为自己的罪，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是为外面的罪，为别人的罪。如果我们是一个圣徒，我们看到别人陷在罪的里面，我们能够心里面没有任何感觉吗？反正那是你的事儿，你犯罪了，你死了，你活该，跟我没关系，那个不是圣徒的。耶稣的生命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对自己用真理要求自己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罪要悔改要忧愁，然后改变生命。 然后呢，我们对别人有恩典，我们看见别人在罪的当中，我们有同情心，叫 compassion。我们会因为他罪的缘故，我为他流泪祷告，就好像我们家人，我们有家庭，我们家人中每一个人，他如果有了难处，有了痛苦，我们一定会心里面也难过的。我们做父母的，看到孩子有困难，我心里会忧愁的，为这孩子忧愁，因为我希望他好。我看见他不好，我一定会忧愁的。那这个是一个对的生命的状态，一个圣徒的生命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写信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是有问题，在哥林多前书，你们要悔改的，否则你们不能够进神的国的。那这个呢，会让他们忧愁，那这个忧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的，是好的。那有了这个对忧愁的认识以后，那保罗说，我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说我不想再添额外的忧愁给你们。是什么呢？如果他们听了保罗的教导，他们生命改变了，那保罗见到他们就不再为这个罪忧愁，大家因为脱离了罪，胜过罪的缘故，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喜乐。所以这个是讲到忧愁的这个点，我们一定要认识。那在这个点上呢，我还要强调呢，不但是信徒，也包括牧者。保罗他以牧者的身份呢讲这段话，一个牧者，你真正对你的羊群是在乎的，你应当有怎么样的一个在乎的生命状态。那作为一个牧者，如果你对你的羊群他活在罪的里面，你没有忧愁，然后呢，你也不会指出他的罪，让他觉得这个罪有问题，他畏罪忧愁以后他悔改，你给他一个虚假的得救的确据，你用一个扭曲的一个借口让他犯罪也不觉得痛苦，你不是在牧养他，你是在害他。那作为一个牧者，一定是对信徒从真理的角度来看，然后呢，要指出他的罪，要和他一起胜过这个罪，得着圣徒的生命。这个对圣徒生命的建立非常重要。在这里我强调一点，在教会的里面，你如果是一个要建立圣徒生命的人，你必须要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那个牧者是真正好像保罗一样，指出你的罪，为你的罪忧愁，和你一起忧愁，并且和你一起胜过那个罪，然后得着那个真正的喜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圣徒生命的建立是在教会的里面被成全为圣徒，在教会的里面牧者的角色极其极其的重要。没有牧者，没有一个真正能够牧养信徒的牧者，你在教会的当中想要被成全为圣徒，那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任务。那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的时代所面对的问题，牧者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设立祭司，设立利未人，呼召先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他设立使徒，然后让使徒交代彼得，要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都是为了这个缘故。你要被成全为圣徒吗？你要看你是被什么样的牧者来带领来牧养。如果你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牧者来牧养你，你甚至没有牧者牧养你，你想要被成全为圣徒，这件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信徒可以在深山老林里面修炼然后就成全为圣徒，没有可能。你必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在肢体的健康的互动的当中，你才能够被成全为圣徒。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生命的建立和牧养密切的相关。我不是做牧师我就给自己强调我的重点，不是的。这个是在圣经的当中保罗的教导和对教会的牧养给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这么一个从神来的一个信息。 啊，那这一点上请大家特别留意，牧者对你很重要。很多信徒他对教会的这个选择，你选择如果和牧者没关，你选择的是你个人的喜好，是你旁边的抱团取暖，甚至一个虚妄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团体，如果你是委身在这个里面，你自己在为你自己的信仰不负责任，你没有看清楚你的信仰的重点在哪里。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牧者然后他和信徒的正确的互动，在信徒生命当中产生的那种的反应，这是重要的。这是一到二节。然后呢，第三节保罗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是什么意思呢？他之前写了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人，他希望他们悔改，他去了以后呢，他看到他们悔改了，那保罗很高兴。作为一个牧者，看见信徒生命的改变，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欢喜的，因为那是上帝呼召他的使命，那个他也是真正爱那个羊，他有的生命的反应，好像父母一样，你看到你的孩子有进步，你心里面非常的高兴的，这个是一个正确的状态。但是保罗去了以后呢，他说恐怕你没有让我高兴，你还没有悔改，你还跟原来一样。保罗在讲这个。好，那后面他说呢，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那这一点呢是比较重要的。那保罗相信这一点是叫众人取悦于他吗？牧者是为了牧养信徒，是为了叫信徒取悦于牧者吗？这个不是的啊，这个不是的。为什么他们以保罗的快乐为快乐呢？那在这个立基点上根据什么呢？保罗对他们属灵生命的牧养和观察是合神心意的。那当保罗的反应，他内心的快乐反映出来，是印证这个信徒的状态在神面前是得神喜悦的。他是透过这个牧者的反应来印证自己信仰的状态是否合神的心意，这个是重点。请大家留意这一个要点啊，可不是在信仰的当中我们每个人感觉自己好那就是好啊，也不是别人在旁边说你好你就一定是好啊，不一定的。要谁说呢？比如说我们的生命是好的，是神说我们是好，一定是好，这一点大家一定接受，对不对？那耶稣说我们好，一定是好，我们一定是接受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和耶稣彻查我们生命的状态，当他说好的时候，那是绝对的好，因为神是彻查的，神说的绝对准确，那他也喜悦。好，那在这一个观察点上，当你被说好的时候，被神说，被耶稣说，是绝对了。然后被人说，被什么样的人说，这个呢就产生比较了，那就可不是每个人说你好你都是好啊。我特别讲个路加福音，当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那到底谁说你好是好呢？使徒保罗说你好就是好。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带领，给他属灵的观察，这个是要点。一个牧者真正神所设立的，圣灵所设立的，一定会给他属灵观察的能力。当他对信徒的生命认可的时候，是对信徒生命的状态的好的一个印证。那这个点是一个原则，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13章17节。希伯来书的13章17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那什么叫做那些引导你们的？就是带领你们属灵生命的，牧养你们的人。然后呢，要依从他们， 且要顺服。当然这些人一定要是真正神所设立的，不是神所设立的，那你呢依从呢你会跟错掉，顺服呢也会顺服错，那以对为标准。然后呢，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交账的人。因为上帝设立这个牧者带领的，叫为信徒的灵魂时刻警醒。为灵魂警醒干嘛呢？他将来要跟神交账，因为神给他这个责任了。他为每个信徒的灵魂警醒，如果他不为他警醒，跟神交不了账。他为信徒警醒，为了跟神交账，那这个警醒对信徒呢，是正确的灵性的观察和带领。然后后面说，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在说什么呢？当牧养你的牧者，真正神所设立的，开始对你的灵命感到忧愁，对你是没有益处的。为什么呢？如果他的观察是从圣灵来，从神来的，他看到你的灵性是出问题的，然后再看着你，越看你越为你忧愁的话，对你是没有益处的。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甚至就反对这个牧者，攻击这个牧者，你是给自己挖坑，自己往坑里跳。我告诉你，这个是牧者和信徒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互动，在这个里面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不是宗教控制，这是一个正确的牧养的关系。那当然原则上你这个牧者要对，你这个牧者错了那没话说了，是吧？你不给他钱他就忧愁啊，不给他名他就忧愁，那你就没有了，好像罗马天主教啊，这个教皇你不尊他为教皇他就忧愁，那就不行了。那是正确的牧者。那什么是正确的牧者？到第三章会讲的。OK， 那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们呢和他有正确的互动。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那这是牧者的心肠，多多的流泪。那在圣经的当中，大家认为保罗呢是一个非常 sharp， 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那保罗呢又多多为他们流泪，这是一个牧者的不是双重性格，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的一个状态，就好像父亲对儿女一样，既有严厉的管教，又有一个慈爱的心。他爱孩子，真的希望孩子向好的方向能够成长，然后他有严厉的管教，也有真正爱孩子的心。这是一个正确的牧者，他对信徒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生命的互动啊。他先前心里痛苦，那保罗呢他心里痛苦，为了信徒的这个落在罪的当中，他心里痛苦，多多的流泪。那表达是什么？表达是对他的爱。我再次跟大家说哈，弟兄姊妹，你们做信徒，当你们被成全为圣徒，当你建立圣徒生命的时候，你跟牧者的关系的互动，可不是牧者整天看着你让你开心就是爱你啊，可不是整天夸奖你把你放在这个荣耀的地方就是在爱你，可不是啊。他真的是在乎你的灵命吗？他真的在乎你将来那个永恒的归宿吗？他真的在乎这个吗？如果他不在乎这个，他只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让他牧养的所谓教会平安无事，大家一起开心抱团取暖，我跟你说，你可能已经落入一种错误的方向的里面。这是牧养当中的非常重要经常存在的一个张力。这个张力是什么呢？牧者和信徒的关系。牧者一定要爱信徒，你怎么爱信徒？不是让信徒感觉到你的爱，那就叫做爱了。你是真的把神的爱 传递给信徒，让信徒在神的爱的里面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个才是爱信徒的牧者。那你有这样的一个牧者爱你、牧养你，你会被成全为圣徒，这条路对你来说是正确的，否则你可能会走偏呢。所以这是保罗的这一段的教导啊，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哈，半个小时讲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很重要哈，对成全圣徒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后面看第五节，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呢，是讲到牧者和信徒之间，或者说教会和信徒之间碰到问题怎么处理，那个尺度怎么把握。我首先跟大家说，在信仰的当中，在你生命建立过程的当中，遇到问题是常态。什么叫做常态呢？如果你在信主以后，你生命从来没有遇到问题，你要么是一个完美的生命，要么你就是一个没有生命改变的生命。否则怎么会没有问题呢？你从旧人到新人的转变过程当中，怎么会没有问题呢？你在脱离罪，在活出义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会没有问题呢？你一定会有问题的。每个人都有问题的，包括人做牧者的都有问题的。保罗自己都说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我作为牧师我有问题的，我一直和罪征战的，在我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和罪打的，打来打去的。我在神面前也多次经常的跪在神面前悔改悔改，主啊，我又对不起你，我在什么又软弱了。这是一个一直持续的过程，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一定会有的。那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我们会有忧愁，会有罪所产生的忧愁，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怎么处理？第五节，若有叫人忧愁的，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的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张力，或叫做平衡点。对于在教会的里面犯罪，或者说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的人，怎么去牧养他？教会怎么对待他，牧者怎么对待他？那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一个要点呢，这个力度呢要刚好。那这个呢是不容易的啊，你不能太重呢，恐怕呢他沉沦了，他有犯罪，但是呢你责备他是应该，让他悔改是应该，但是你不能太重，太重了以后呢他就没有力气悔改了，他甚至自暴自弃了，那你反而让他沉沦了，他就没有机会再走得救的道路了，那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对罪的这一个态度，你怎么把握，把握的很准确，这个呢对成全圣徒，圣徒生命建立是重要，对牧者也是重要。一个角度，从信徒的角度来说呢，你呢不管你受多大罪的搅扰，不管你呢在罪恶过犯的这个试探当中跌倒了，跌得多重，一定要悔改。在圣经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是大卫。大卫犯了这个罪呢，十戒以下犯了两戒啊，奸淫，然后呢借刀杀人，杀了这个拔示巴的这个丈夫乌利亚。那这两样啊，也包括三样，如果不到第十戒的话呢，不可贪爱别人的妻子田产。所以大卫一个动作犯了十戒，犯了三戒啊，奸淫杀人，贪爱别人的妻子田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倒下了呢？没有，大卫他悔改，拿单责备他，大卫悔改，神就赦免他。所以在圣经的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例证，我们是罪人，我们会犯罪的。那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神赦罪的恩典，没有他不能够赦免的罪的。所以犯了罪一定要悔改，这是从信徒的生命来说，在我们生命建立过程的当中，我们一直和罪征战的。 那这个悔改是持续性的，这个圣徒的生命建立也是持续性的。那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罪说是不能悔改的，是亵渎圣灵。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一直持续的抵挡圣灵，那这是不能，因为圣灵改变我们嘛。那如果人肯悔改，你就不是亵渎圣灵的人，你就是顺服圣灵对我们的责备了。那这个呢，你只要是在这个点上有的话呢，所有的罪不管多大，在神面前都可以得赦免，这是一个角度。那从这个角度再看教会和牧者来说呢，对信徒也应当这样看。你不能因为信徒犯了罪，你觉得这个罪太大了，你就把它放弃了，不能的。因为神能够赦免任何的罪。所以在这个尺度的把握上呢，保罗说呢，不能把他责罚的太过头，恐怕他沉沦。那在这个点上缺乏，我说这个平衡很难，平衡在哪里呢？在当下的新约的教会，外邦教会的里面，不敢责备信徒的罪，这个是大问题。现在我们遇到的当下的难处，不是挽回的爱心这个问题，是我们不敢责备罪，我们纵容罪，让他活在罪的当中，他还觉得没事，这个是我们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需要更正，要敢于责备，然后呢，又要把他挽回来，不要让他沉沦。所以在第八节这里说呢，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啊，那这个爱心呢，要坚定不移。在哥林多前书也讲过，那些人呢，把他逐出教会，但是呢，还要呢，不要把他当作仇敌，要把他当作弟兄。是什么意思呢？就算逐出教会惩戒他，也希望他能够悔改的，不是从此就把他弃绝了，没有这样子。那在这个点上呢，不好把握的。我必须跟大家说，我自己做牧师，做了十几年的牧师，在这个点上，我自己把握起来有困难。我呢倒不至于说要把人弃绝，但是呢，我会有一个弱点，到有一个软弱呢，我自己逃跑了。我最后自己就逃了，我说我做不了，我没办法牧养他，我就自己就逃掉了。那这个呢，在主面前呢，也是需要悔改的。啊，这个坚定不移的爱心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个人呢跟保罗有相当相当大的距离。那这是牧者应当有的。所以信徒对牧者的观察，对你接受牧养、被成全为圣徒、圣徒生命建立的这一个环境，你呢要有准确的观察。对于教会来说，对于牧者来说，这些都是重要的。好，那这是第八节。第九节，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那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连接点，这个连接点连在哪里呢？连到了马太福音耶稣对彼得说的，说呢，他把权柄赐给教会，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有捆绑。那这个原则呢，就在保罗这段叙述的当中呢表达出来。他说呢，你们教会赦免谁，哥林多教会赦免谁呢，我也赦免谁。保罗认可哥林多教会对信徒生命的这一个判定。然后呢，保罗说呢，我赦免并不是我赦免，是在基督面前。在说什么呢？保罗是神所差派的使徒，他对信徒的认定是准确的。所以呢，当他说在基督里赦免的时候呢，也预示着神透过保罗，也透过哥林多教会对信徒的正常的处理。那这个赦免的事情是这样，是这么个连接点。所以教会真正属神的牧者对信徒的赦免是有效的。这个有效是因为基督在天上赐给教会和赐给他所拣选牧者的这个权柄，这是有效的。啊，这是一个点。那第十一节这里面讲什么呢？ 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那这节经文呢，保罗特别提到呢，撒旦对教会的破坏，对信徒生命的伤害。想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有两个点，撒旦的诡计，一个呢是对罪的纵容，一个呢是对犯罪的不赦免。这个在前面的描述的当中呢，前面的忧愁和后面的赦免，最后到十一节落到撒旦的诡计。那保罗讲这句经文的时候呢，和前面这两段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这个撒旦的诡计呢，是一直在教会的当中试图要推行的。你这个教会有没有受撒旦诡计的攻击，有没有中计，要看这两个点。第一，你们对罪是否真正的认真，没有去纵容，这是一个点。第二，你们对犯罪的人是不是有真正坚定不移的爱心，你们是有赦免他。那这两样把握呢，这个教会呢就是比较健康。换句话说，在十一节圣经的当中说没有中了撒旦的诡计，因为我们对罪是非常清楚的面对，然后呢我们对犯罪的信徒是坚定不移爱心的去爱他，赦免他，也盼望他能够悔改。那这样呢是健康的教会啊。所以我再次跟大家说，如果一个教会在罪的上面不认真，它不是健康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在爱心的方面不够坚定，它也不是健康的教会。这两样都需要，这两样呢我们都需要在这里面要胜过撒旦的诡计啊。这个是保罗强调第十一节。那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啊，这一段也是蛮重要的哈。那十二节到十三节这里讲什么呢？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时因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那这一段呢好像一个加进来的一个事情，和前面保罗的教导呢似乎没有关联。因为前面讲到罪的问题，讲到忧愁的问题，讲到赦免的问题，讲到坚定不移爱心的问题，那么突然为什么加进这一个事件呢？那这个事件在讲什么呢？在讲到保罗他自己怎么处理事工和同工的关系。他在这里面讲什么呢？他呢本来是在这个特洛亚，在那边在传道，在传福音，在做事工。但是呢他因为呢没有见到提多，他心里不安，他就离开那里呢到马其顿去找提多。那这个事情呢，你看到一个点呢好像是什么呢？保罗他放掉了福音事工去找提多，因为他非常挂念提多。那这个事情确实保罗这么做，但是保罗这么做有非常重要的从神来的一个信息，事工和同工之间的关系，这个和成全圣徒有密切相关的。在教会的里面，同工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们和信徒既是一样也有不一样，因为呢他们参与教会的事工。那提多呢是保罗所培养的，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那这个部分呢是有关保罗怎么样去带领提多，关心提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在教会的里面是很细但是很重要，比较容易被人忽略的。在这个点上呢，我自己要怎么从哪个角度来讲哈？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对这个福音事工那么执着，到一个地步忽略了同工的需要。那这件事情呢，保罗他没有犯这个错误。保罗是一个对事工非常投入的人，是一个很有使命感委身的人，但是保罗非常在乎他的同工提摩太提多，他很在乎他们。所以为了提多的缘故，他可以暂时放下 在特罗亚的士工去找提多。这个点是所有真正牧者需要学习的，我相信我自己也需要学习的。我被一些同工说我是比较有使命感的人，但是我这样的人有可能会犯一个错误，我太多注重事工而忽略了同工，我可能会犯这个错误。我也见到很多在神面前侍奉的很拼命的那些的牧师，可能我们大概都有类似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改变的，不能因为事工就忽略了同工，因为没有同工这个事工也无法继续的良性的开展，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平衡的。这个也是在牧养当中非常重要一个环节，我把它稍微点一下哈。12节13节为什么放在这个里面，这个和教会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那有关教会的同工的彼此的互动很重要啊，这是有关治理的部分啊，以后有机会再说。那14节到17节这个里面的内容特别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福音事工它的实现的结果对于教会来说怎么把握，对于牧者来说怎么把握。14节这里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那这段经文的里面呢，保罗呢是讲到基督事工的这件事情。那福音事工这件事情呢，他是在基督里夸胜的。但是虽然他在基督里夸胜，那这个夸胜的事情本身并没有实现在所有的听到福音的人的身上。所以他在后面的经文的里面呢，他用这个基督的香气呢作为一个福音的一个比喻，然后这个香气呢在两批人身上呢产生不同的作用。在一批人身上呢，他叫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叫做 from dead to dead。 另外一批人呢叫做活的香气叫他活，叫做 from life to life。 那这个里面在讲了个什么原则呢？教会在成全圣徒，牧养信徒，信徒的生命在建立过程的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全得着这个福音给他的这个建立。有一些人在基督福音的真理的这个里面，他是不断的得生命的，叫 from life to life。 有一些人在基督福音的里面，他不是不断的得生命，是不断的走向死亡的，是 from dead to dead。 这是一个教会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的状态。换句话说，一个能够成全圣徒的教会，一个能够牧养信徒让他生命成长的牧师，不能够担保他所牧养的群体100%的都能够得着。那这个里面呢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不是所有人都听他的，多数人都反对。保罗在地上牧养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听他的，很多人反对，加拉太教会、哥林多教会。那保罗牧养的是对的，对还是不对呢？是对的。那得到的结果一定100%都是好的吗？不是，有两分的。有些人在正确的福音和牧养的下面，他就是走向死亡。有些人在正确的牧养下面，他会走向生命。那这个点呢，就是说如果他的牧养是错的，那后面这两样都没有。如果是牧养是对的，还有两种可能。那这两种可能带出一个什么信息呢？信徒要考察自己的生命状态。我第一个要考察的，我所接受的牧养是不是对的？真的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吗？从神来的，能够建立生命的。那第二个，我在这个正确的牧养下面，我的生命状态是不是对的？我是逐渐从生命走向生命呢，还是逐渐从死亡走向死亡？ 保罗带出这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呢，是一个教会的常态，也是每一个信徒要为自己负责的。那我呢，经常讲一句话，我们做信主的人，可不能拿自己的永生开玩笑啊。我们要好好的来观察自己的信仰，我的信仰是否对啊？我的信仰是不是真正走在对的路上？那我得救这件事情是不是确信的？所以呢，虽然在字句上看都要基督的香气，这个都是对的，基督救恩，那个馨香的基督救恩的这个香气，那个香气呢，有代表生命的品质，那个香气呢，也代表防腐的，因为在过去他们在这个安葬死人的时候都放很多香料，那个香料有防腐的功能的。那基督的香气，这个救恩的生命的美善和防腐的功能，到底有没有实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那在一个群体的当中，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可能还有不同。那重要的是，我是从生命到生命呢，还是从死亡到死亡？那这个是要点。OK， 好，有了这个以后呢，再看第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那这个点呢，保罗在落到呢信徒对牧者的观察，对牧者的认定，这个牧者到底是不是神所差派的牧者，到底能不能够牧养我，到底能不能够在成全圣徒上发挥他正常的功能，神给他的不是靠牧者一个人啊，整个教会有很多，前书特别讲过教会很多的功能，但牧者在这里面起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他到底是不是呢？保罗在这里面做了一个个人的描述，在个人描述当中呢，我们可以分辨，分辨什么呢？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那这句话呢挺重的，在保罗的时代呢，是非常多的人他不是真正的牧者。他这里面讲的 many 呢是很多，然后呢他们是为利混乱神的道。那这个为利是什么意思呢？中文翻译成为利哈，那原文的这个含义呢，英文翻译成叫 peddler 这个词哈，原文的含义呢是讲到他是做这个违禁药物的这个走私的或者说呢他是偷金子的是偷东西的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神的教会的当中，他不是真正牧养神传基督的馨香之气的，他是利用教会呢要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不是神所差派来的，那用这个圣经的词叫做假教师或叫做假先知。那他们呢在哪里会这个表现出来呢？在神的道的上面表现出来，他怎么讲道，他是不是真正讲从神来的基督的真理，是不是讲纯正的福音，从这个里面呢观察得到。那作为信徒你怎么观察，你怎么看，你在教会的当中的的确确生命可以得到建立，被成全为圣徒，是否神的道和你密切的相关？那个牧者是传神的道的吗？这个讲道很重要的那在这里面呢，我提一点呢，弟兄姊妹，有的信徒比如说我原来牧养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不喜欢听我讲道，所以呢他们就选择其他的教会，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不喜欢我讲道，你选择其他的教会，你听其他教会讲道，那个讲道真正对你有帮助吗？你是单单因为不喜欢一个牧师的讲道你离开呢，你还是说你选择了更好的可以给你讲圣经道的人呢？这个里面你要做考察的。如果你选择了更好的，我去了另外一个教会，这个道讲得更好，更是圣经的真理，那我为你感谢神。但如果你仅仅因为不喜欢这个道，然后呢你就选择另外一个地方，你可以不用听道了， 甚至听一些根本不是从圣经来的道，那你的选择是错的啊。所以神的道在你的圣徒生命建立当中是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神的道，你的生命建立不起来。彼得前书，圣灵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持续的在你生命当中的喂养和建立。没有神的道，你不要想被成全为圣徒，没有可能的。那如果你讲听的是那些威力混乱神的道给你讲的所谓的道，你所在的教会，你所接受的牧养是一个空的，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这个是第二章的内容啊，和看起来好像很多重点在讲的牧养，那实际上呢和我们的个人的生命的这个长进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把第二章的思考题和天空题过一下，然后我们接下去时间讲第三章，争取把第四章也讲完哈。因为这个内容呢我现在讲的比较细一些，有些内容我觉得需要更多的强调啊，对我们是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哈。我们把第二章讲完，第三章下一课讲。那第一个思考题，如果信主叫人有平安喜乐，为何保罗自己忧愁也叫信徒忧愁？那我刚才讲过，信主有平安喜乐是没有错，但一定是属天的平安和属天的喜乐。这个忧愁是因为自己为自己的罪忧愁，为别人的罪忧愁，这个是圣徒生命建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涵。在这个忧愁的当中，我们生命不断的改变。在第七章特别讲到忧愁产生的作用啊，在哥林多后第七章专门产生，还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那生命会改变，那这是对的状态。第二，为何信徒犯罪受人责罚太重，会导致其沉沦？沉沦会导致什么结果？那这个沉沦的意思就是他不想再走信仰的路了，他从此就放弃了。导致什么结果呢？他没有得救了，他不会再得救了。得救是一生的信仰的道路啊，请大家留意哦。可不是你受洗一下挂个基督徒名有个受洗证书你就保证你得救，不是的。连保罗的重要的一个同工迪马，胎暗现今的世界离开保罗，他也走灭亡的路了。所以这个是一定要留意的啊，要在信徒的责罚的当中要有坚定不移的爱心，让他持续在教会的里面接受牧养，不至于他离开教会落入到沉沦。就算逐出教会也希望他能够悔改，那这个是一个要点，在这里把握。第三，人在神面前没有得救而是灭亡，如何还会有基督馨香之气？保罗说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传基督的救恩，他就带着基督馨香之气，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是否跟随是否听从，基督的馨香之气是绝对的。那这个绝对性会实现在哪里呢？真正顺从得生命的人。但是呢，这个馨香之气不是所有人听了以后都接受，有些人就是走死亡的路的。所以对于传福音的人来说呢，自己呢只要确定自己传的是基督的福音就好了，你也很难期望所有的人全能够100%接受，不能啊，这是一个事实。好，第四个问题，使徒保罗指出很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是否太过武断，何以分辨？那保罗的判定是100%对的，我们人的判定，现代人的判定可能会错，我现在不敢随便判定人，我可能会判断错的，但保罗的判定是100%对的，特别是写在圣经当中的判定绝对是100%对的，因为圣灵的开启。好像彼得他看见亚拿尼亚撒菲拉来了以后，彼得没有做调查的，没人告诉彼得，彼得说你欺哄圣灵，你们卖的这个田产你说都捐了没有，你还留下了一部分，那最后他们当场被圣灵击杀，从神来的，我们不能，但使徒记在圣经当中的100%的准确。好，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填空题。第一，我们就到四哈，到四就好了。第一，信徒的忧愁是因为罪，信徒的喜乐是因为义，我们一定要在这里面知道的啊，因为义我很喜乐，因为罪我会忧愁啊，这是对的这个状态。第二，对待信徒的犯罪要严厉， 对待信徒的犯罪要恩慈，这两样都有。既要严厉又要恩慈，严厉是让他悔改，恩慈呢是挽回他，让他有信心啊，走悔改的路。第三，尝过基督馨香之气，可得救可喜。尝过基督馨香之气，沉沦可怜。同样听过福音的人，你得救了是可喜的，但是呢，没有得救就是可怜的。真正可悲的是信主反而灭亡的。耶稣说，在黑暗中哀哭切齿的是那些听过耶稣教导的人啊，这个是可怜的。好，第四，人一旦未立就会扭曲神的道。人只有诚实才会传讲神的道，那这个是不同的哈。未立就会扭曲神的道，一定会的。但是呢，如果你诚实呢，才可以传递神的道。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把内容移到下一课，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我们打开圣经，里面很多的内容需要我们好好的学习。求主带领我们啊，能够在你的恩典的当中学习好圣经所有的内容啊，在你的面前得建造、得建立。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15分钟以后开始哈。